第九章末了就提到更美的祭物，
第九章的末了就提到更美的祭物，
因为说到天上的事物就需要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讲到天上的事物就需要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那么就是更美的祭物是什么样的？
那这些更美的祭物是怎样的呢？
第十章就 给我们看得更透彻更清楚，
第十章就给我们看得更透彻更清楚。
十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律法的那一个功用，
第十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律法的功用，
是叫人透过律法看见神心里面要做的那一个美事，
就是透过律法叫人看见神心里面要做的那个美事。
律法本身并不是那一个 实体，
律法本身不是那个实体，
所以在律法的里头所有的祭物就不是更美的祭物，
所以律法里面一切的祭物不是更美的祭物，
律法里面的祭物只不过是在地上给人看见神要在人中间做什么。
律法上面的祭物就是不过在人中间给人看见神要做什么事。
是 律法里上头的祭物是没有很真实的完整的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难处。
所以律法里面的祭物就没有真正的能够解决了人在神面前的难处。
这里 也用一个很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
这里用个很具体的事实来讲明这一点。
是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
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
如果那一个律法里的祭物能彻底的完整的解决人的问题的话，
如果律法里面的祭物能够彻底的完整的解决人里面的罪的话，
那就不必常常去献，
那就不用时时去献，
也不需要每年去献，
也不需要每年去献，
并且在献的时候是献同样的一个祭物，
而且献的时候献同一样的祭物，
如果那一个祭物能完全彻底的解决人的难处，
如果这个祭物能够完整的解决人的难处，
那么人献一次祭那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那人献一次祭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了，
因为 正如底下说，那献祭的人良心得了洁净，没有什么控告。
如果是献祭的人良心既然得到洁净，就没什么控告。
但事实上并不这样。
但事实不是这样。
因为律法是定规了，人必须每年这样献一次。
但是律法是定规了，人每年必须要这样献一次。
所以也就说出了，那律法上的祭物并没有解决人的问题。
所以讲出律法上的祭物就并没有解决人的问题，
只是说出神将来要做一件事，像律法上的祭物的一样去彻底的解决人的罪，
而是讲出神将来要做一件事，就好像律法上的祭物一样去彻底解决人的罪。
那么因此就引出那个更美的祭物的那一个实际的情形，
所以就引出这个更美的祭物的实际的情形。
那在这里我给弟兄姊妹们 提出三点来，
这里我同弟兄姊妹提出三点，
也是就照着这里的话所提的，
也是照着这里的话所提的。
第一点就是更美的祭物确实的解决了人的难处，
就是更美的祭物切实的解决了人的难处。
公羊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
公羊和山羊的血不能够除罪，
那基督所献的确实是能给人除罪，
但基督所献的确实能够替人除罪，
并且是一次就把人的罪解决掉，
而且一次的就将人的罪解决掉。
所以我们说更美的祭物的头一个光景就是确实的解决人的难处，
所以更美的祭物头个光景就确实的解决人的难处，
就是解决人的罪，
就是解决人的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我们看见，
我哋睇见
这个更美的祭物是非常完整的，显出了那一个对付罪的工作，
这个更美的祭物是非常完整的显出了对付罪的工作。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看到这一点呢？
我们从哪一方面看到这一点呢？
刚才我们的弟兄和姊妹都提到这一位我们的主献祭完了就坐下来了。
刚才我们弟兄和姊妹都提到我们的主献一次献祭之后就 坐下来了。
这个坐下来就是说事情做完了。
这个坐下来就是说事情已经做完了。
以后用不着再做同样的工了。
以后不需要再做同样的工了。
但是在这里提到主坐下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对照的。
但这里提到主坐下来的就是一个对照的。
你看上文怎么说？
你看上文怎么说？
凡地上的祭司他们是常常站在神的面前来献一样的祭物。
那地上的祭司是时时站在神的面前，是时时献上一样的祭物，
天天站着侍奉神，
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那我们就看到在律法里头的服事，你必须站在哪里？
我们看到律法的服事，你是必须站在那里，
天天站在哪里，
日日站在那里。
为什么要站在哪里呢？
为什么要站在那里？
因为事情做不完，
因为事情还没做完。
没有可能做成，
冇可能做成，
所以今天做了，明天还要做，
所以今日做咗，听日又要做，
今年做了，明年还要做，
今年做咗，明年又要做。
那这是地上的祭司的那个服事的那个情形，
这个地上祭司服事的情形。
但是感谢主，他做那个更美的祭物，
但感谢主，他做更美的祭物。
这个更美的祭物一献上去，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更美的祭物一献上去，问题就解决了。
那既然解决了，那祭司就用不着站着了。
既然解决了，祭司就不用站在那
里，祭司就可以坐下来了，
祭司就可以坐下来了。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清楚的一件事，
这个何等清楚的一件事情。
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实在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因为他很做成了对付罪的那个工作，
因为他做成了对付罪的工作。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那第三点
那是使人永远成圣，
就叫人永远成圣。
那是我们看到那个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一次成圣了，
一次成圣了。
你接受他的救主那一刻，你进入那个成圣的地位上了，
你接受了他做你的教主，你就进入成圣这个地位上面。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
这一个更美的祭物要继续在我们身上保持着那一个成圣，直到永永远远。
这个更美的祭物就会在我们身上保持这个成圣的地位，直到永永远远。
实在是太大的一件事，
实在很大一件事。
我们真看到这一个更美的祭物是这样的来显出神给人的恩典，
我们看这个更美的祭物是这样显出神给人的恩典。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这里提到更美的祭物 的时候，
这里提到更美的祭物的时候，
和也说到我们的主做那个更美之约的中保，
又讲到我们的主做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
而这两件事情在第十章的开始是调在一起来给我们去碰到的，
这两件事情在第十章开始就调和一起给我们碰到的。
正如第九章末了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更美之约的中保和那个更美的祭物一样，
就如第九章的末了给我看到更美之约的中保和更美的祭物一样。
我们不能不在这一个地方来注意一件事，
我们不能够不注意这一件事。
那么这个更美的祭物和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啊，
这个更美之的祭物和更美之约的中保，
是不是随随便便的这样神就把它安排出来的呢？
是不是随随便便神就将安排出来的呢？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读这一大段的话，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一个事实，
我们读这一大段的话，我们很清楚看见一件事实，
是更美之约也好，
是更美之约也好，
是更美的祭也好，
是更美的祭也好，
都是根据神的预言来应验的，
都是根据神的预言来应验的，
也就是说按照神从前所启示的话来显明的，
也是按照从前神所启示的话来显明的，
来说明了 这一个更美之约来代替了那个旧约，
是讲出这个更美的约来代替了旧约，
更美的祭物来代替了律法上的祭物，
更美的祭物来代替了律法上的祭物。
那我们必须要看这一段话很清楚，
我们必须要看这段话看得很清楚，
因为这一段话没看清楚的话，那就更美的祭物和更美的约就好像没有根据了。
如果这段话我们看得不清楚的话，那就更美的约和更美的祭物就没什么根据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上面就说到，
上面就讲到，
每年重献的一样的祭物没有解决问题，
每年重献一样的祭物是没有解决到问题。
那究竟要怎么样做才能解决问题呢？
究竟要怎么做才解决问题呢？
究竟要怎样来执行才能叫神的心意得满足呢？
究竟要怎样执行才能叫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人在神的满足的里头也蒙恩呢？
人又在神的满足里面得到蒙恩呢？
好，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来引出旧约里面的一些预言。
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引出旧约的一些预言。
从第五节开始，你就看到这一个事实。
从第五节开始就看到一个事实。
就说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是。
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神啊，祭物和礼物你是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那我们先看这里，
我先看这里。
那这一段话是从诗篇四十篇里头出来的。
这一段话是从诗篇四十篇里面出来的。
在诗篇四十篇的时候，
在诗篇四十篇，
神的灵就感动大卫在那里看到神的作为和安排。
神的灵就感动大卫看见神的灵的作为和安排。
我们看见神借着大卫发表这样的一个意思。不仅是在四十篇，在另外的一篇是五十一篇还是五十篇还是五十一篇里边，也是同样的那一个意思。
神单止感动大卫四十篇里边发表这个意思，而且同样的在五十篇或者五十一篇也都有这样讲过。
并且我们看从以赛亚书第一章里头，也叫我们看到相同的意思。
在以赛亚书里面也给我看到相同的事情。
神所看中的不是那个祭物，也不是那一个燔祭。
神所看中的不是这个祭物和这个燔祭，
因为那些律法里面的那个祭物和礼物不过是一个预表。
因为在律法里面的祭物和礼物都是一个预表。
如果那个预表不是给让那些实在有心意的人去做的话，那样那个礼物和祭物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这个预表不是有些实在有心意的人去作的话，那这个祭物和礼物都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在这里圣灵让大卫说出了神的话，神的心思。
所以圣灵在这里让大卫讲出神的心思。
燔祭赎罪祭是神你不够喜欢的。
燔祭和赎罪祭是神所不够喜欢的。
为什么不喜欢呢？
为什么不喜欢呢？
因为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的问题。
因为没有彻底解决人的问题。
祭物和礼物是神所不够愿意的。
礼物和祭物是神所不够愿意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并没有彻底的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因为没有彻底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这样一来，那怎么样去解决呢？
这样一来，那怎样去解决呢？
在大卫的受灵的感动里头就说出了基督的那一个心思。
在大卫的灵受感动的时候就讲出了基督的心思。
当他体会到那个律法上所安排的那一切并没有那个具体的果效的时候，
当他看到律法上安排的一切没有具体的果效的时候，
基督就说话了。
基督就讲话了。
神的儿子就说话了。
神的儿子就讲话了。
神啊，我来了。
神啊，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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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注意，他说这一句话是根据什么事情呢？
然后我们要注意他讲这个话根据什么事情？
上面的。
上面。
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
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
那么预备这个身体做什么呢？
预备这个身体做什么？
那很具体的来到人的中间。
是很具体的来到人的中间，
很确实的去执行神的旨意，
很切实的去执行神的旨意。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 因此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就看到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这地方就看到一件事情，
祭物和礼物是律法上的事情，
祭物和礼物是律法上的事情，
燔祭赎罪祭是律法上的条例，
燔祭和赎罪祭是律法上的条例，
都是旧约的里面那个主要的那个内容，
都是旧约里面主要的内容。
那么然这里就说了，
咁呢度就讲啦，
这是在旧约里面最主要的那些个东西，神啊，你都并不是把你的心放在其上的，
就系话旧约里面最重要嘅嘢都唔系神将嘅心思摆喺上边噶。
那么，那神嘅心意摆在什么地方呢？
咁神嘅心意摆喺边度？
是摆在这些事物所预表的那一位基督的身上，
系摆喺呢事物所预表嘅嗰位基督嘅身上。
神为基督预备一个身体。
神为基督预备一个身体，
这是道成肉身的问题，
这个道成肉身的问题，
是神来到人的中间做人的问题，
是神来到人的中间做人的问题，
神的儿子就在人的中间得了一个身体，
神的儿子在人的中间得到
一
个身体，
那么这一个身体为要显明一个事实，
那么这个身体为了显明一个事实，
将神的旨意完全的成就过来，
将神的旨意完全的成就过来，
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地注意到，
我们就很清楚地注意到，
更美的祭也好，
更美的祭也好，
更美的约也好，
更美的约也好，
老早是在神的预言的里面说出来了，
老早就在神的预言里面讲出来了，
等到主来的时候就应验，
等到主来的时候就应验。
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译有一两个地方真是太好了，
我们的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译有两处地方是很好的
啊，是哪里呢？
在哪里呢？
就是说十一节，
凡
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每年献的都是那一个祭物，
每年所献的都是那个祭物，
每一次献的都是那一个祭物，
每一次所献都是那个祭物，
献了一百几十次还是那个祭物，
献一百几十次都是那个祭物
啊。如果每天都献的话，一年365天都是献同样的那个祭物，
如果每日都献的话，一年365日都是同一个祭物，
那是一样的祭物，
都是一样的祭物，
但是基督一来，
但基督一来
献一次，
就献一次，
只献一次，
只献一次
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而那个一样和那个一次这两个词实在是太清楚了，
这个一样和一次这个两个词实在太清楚了，
而把旧约和新约的那一个特点都发表出来了，
将旧约和新约的特点都发表了出来了。
我们读英文的时候，我们读到 the same sacrifice，
我们读英文的时候读到 the same sacrifice，
但是在底上的时候你就读到只是一次，
但是我们读到底下的时候就只是读到一次
啊，这个只是一次，
这个只是一次
和那个祭司所献的一样，你一对照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叫做新约，什么叫做旧约。
当你读到一样的时候，就我们就看到什么叫新约，什么叫做旧约。
那在旧约的里面，一切都是影像，
在旧约里面一切都是影像，
是人在那里做，
是人在那里做，
把那个影像来显出来，
是将个影像显出来。
但是到了在新约的里面呢，
在新约里面
是神儿子亲自来做，
是神的儿子亲自来做，
一次就把那个事情做好，
一次就将事情做好，
一次就把那个事情发表清楚，
一次就将事情发表清楚。
我们实在不能不在神的面前敬拜感谢神，
我实在不能够不在神面前敬拜神，
因为他在神右边坐下来的时候，
因为他在神右边坐下来的时候，
坐下来不定是在那里说他用不着站着，
坐下来不是说他不用起身
啊，坐下来不仅是说出他已经做成功，
坐下来不单止说他已经做成功，
底下还有一句话很宝贝，
底下还有一句话很宝贝，
他就等候一个结果出现，
他就等候一个结果出现，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那个结果是什么？
仇敌成为他的脚凳，
仇敌成为他的脚凳，
那就说出他是因着那一次一坐他就已经完全得胜了，
就因着他那次一坐就完全得胜了
啊，他这样一坐那就那个得胜就已经成功了，
他一坐感觉得胜就成功了，
虽然那一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显明在人的眼中，
虽然嗰次得胜冇完全嘅显明喺人嘅眼中，
但在属灵的事实的里边已经是一个事实。
但喺属灵嘅里边就已经系一个事实啦。
等到那一天来到，
等到嗰日嚟到，
这一个属灵的得胜的事实也要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啦。
呢个属灵嘅事实就会显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么然后我们往下去看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留意到有一些事情，
我们就留意到一些事情。
我们这样说吧，
我们这样讲，
那是说出更美之乐的三重恩典，
就讲出更美之乐的三重恩典。
那么这个三重恩典，
咁呢三重恩典
实在是太好了，
实在太好了。
我们来注意是哪三重的恩典呢？
我哋注意下边三重嘅恩典。
第一是进入至圣所，
系进入至圣所，
并且是坦然的进入，
而且系坦然嘅进入。
那这一点我们常常有机会提到，
呢一点我时时有机会提到。
那在旧约的时候，
喺旧约嘅时候，
不是人都能进到至圣所，
唔系系人都进入至圣所。
你可以很渴慕，
你可以渴慕，
渴慕到像那个可拉的后裔一样，
渴慕到好似可拉嘅后裔一样。
宁愿在圣殿里面看门，
你要喺圣殿里边啊开门口。
但是他的心愿也只不过只能在门圣殿的在那里看门而已。
但系佢只能喺圣殿嘅门口睇门口而已。
他愿意住在神的圣殿里，
他愿意住在神的圣殿里面，
但是他连想也不敢想他要进入至圣所。
但连想都不敢想要进入至圣所。
在旧约里头只有大祭司一个人有资格进去，
在旧约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进去，
进去的时候还有许多的条例必须要遵守，
进去的条例时候还有很多条例必须要遵守，
遵守不完全的时候大祭司就完了，
如果遵守得不完全大祭司就完了。
所以这大祭司虽然有资格进至圣所，
所以大祭司虽然有资格进入至圣所，
但是他是恐惧战惊的这样进去了，
但他恐惧战惊的进去的。
但是现在更美之乐带来的第一重的恩典，
但更美之乐带来第一重的恩典，
是叫让人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
是让人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
在这个进入至圣所的这一件事情啊，
在进入至圣所这件事情，
就是因着那一个更美的祭物所成就的那个更美之乐带来的，
就是这个更美的祭物所成就更美之乐带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刚才弟兄姊妹的交通里面那个又心又火，你都没有摸到这个又心又火的那一个诗意。
刚才弟兄姊妹的交通讲到又新又活，都未摸到又新又活的实意。
那一条领我们进到至圣所并且是坦然的在那里，那个路的确是又新又活的。
领入我们入至圣所又得以坦然的，这条路真是又新又活的。
心是根据那个旧约来说的，
心是根据旧约来说的。
人从前要到神面前，他就透过旧约的律法去做，
人要进入至圣所就要透过以前的律法去做。
但是那一个做只是把人的心意带到神的面前，
但那个做法就是将人的心意带到神的面前，
那个人却不能到神面前，
但那个人就不能够到神的面前。
那个是这个是旧的路，
这个旧的路。
现在这个新的路呢，
现在这个新路呢，
是不仅是那个献祭那一个寻求神的人的心意可以到神的面前，
这个不是单止寻求神的人的心意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并且是那一个人自己也可以到神的面前，
而这个人自己也都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这里的心是和旧约对照来说的心，
这个心是和旧约对照的心，
活也是和旧约来对照所说的活，
活亦就系同旧约对照所讲嘅活。
哦，弟兄姊妹，你注意，在旧约的里面所献祭的那些个条例，并没有给人一个活的感觉。
大家注意，那个旧约献祭嘅条例，并冇俾人一个活嘅感觉。
我们记得上面就说了，
我哋记得上面
讲，你每年都要献一样的祭物，
你每年都要献一样嘅祭物，
你每年都要在那里献。
每年都喺个献。
你今年献过了，并不保证你明年不是罪人。
你今年献了不保证你明年不是罪人，
你今天献过了也不保证你明天就不是罪人，
你今天献了不保证你明天不是罪人。
那也就是说，
这个话
那个祭献过了，
这个祭献了，
那一个在神面前蒙纪念的路走过了，
这个蒙神纪念的路走过了。
但是走过去了以后，人还是在那一个死的那一个十字的底下。
但走过了之后，人仍然在这个死的核制底下。
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是又旧又死。
所以旧约里面又是又旧又死。
那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事实，
我们就知道跟每之月的那个又新又活是怎么的一回事。
我们就了解到跟每之月又新又活是什么意思。
的确，我们借着主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是不仅是活在神的面前。
当然我们藉着主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活在神的面前，
并且是因着主，我们是抓住了那一个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个指望和事实，
而且是藉着主，我们可以找紧这个永永远远活着的指望和事实。
所以更美之月是叫人活的月，
所以更美之月是叫人活的月。
不仅是那一个时候接受这一个月的时候活过来，
不单是接受这个月的时候活过来，
并且是继续在那里活，
而且继续在那里活，
一直活在神的荣耀的里面，直到永永远远，
一直活在神的荣耀面前，一直直到永
远远。有什么你注意这个活是活在至圣所的那里，
等于这么你注意这个活是活在至圣所，
因为这个路是因为这个活的路是把人引到至圣所那去，
因为这个活是将活的路将人引到至圣所。
我们实在要向主低头敬拜，
我们实在要向主低头
敬拜，这是第一重的恩典，
这个第一重恩典。
那第二重的恩典呢？
如果第二重的恩典，
弟兄姊妹，你看到那里头没有？
等于这么你看到里面，
他说又有神的儿子做大祭司来治理我们，
他说又有神的儿子做大祭司来治理我们，
是神的儿子亲自来承担我们一切的责任，
是神的儿子亲自来承担我们一切的责任，
亲自来做我们一切的供应，
亲自来做我们一切的供应，
亲自来做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亲自来做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
这个何等大一件事，
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件事，
实在是很大一件
事。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们一点，
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一
点，你读这里的三重恩典的时候，
你读这三重恩典，
你把它和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对照来读，你就很更清楚了，
你从它将它从第二第三第四章对照就更清楚了。
我个人有一个感觉，这里就是回应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
我个人有感觉这个回应第二第三第四章。
第二章就说到人都不能见神的，
第二章讲到人都不能见
神，但神有一个心意，
但神有个心意，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要领好多儿子进入荣耀，
那个儿子进入荣耀里去就是坦然的进入至圣所，
那领好多儿子进入荣耀就是坦然的进入至圣所。
第三章的里面就说到有摩西在那里治理神的百姓，
第三章讲到有摩西在治理神的百姓，
要引导神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
要引导神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
但是摩西在这个事上没有完成他所要做的，
但摩西这件事没完成他所要做的，
他连他自己也没有进到迦南，
连他自己都没去到迦南，
但神的儿子来做我们的治理的时候，
但神的儿子来做我们的治理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的确是太宝贝了，
这件事情就的确是很宝贝，
所有神要在人身上做成的，神的儿子都去做成，
所有神要在人身上做成的，神的儿子都做成，
并且也在人的中间显明他的治理，
而且人的中间显明他的治理，
当然首先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显出他的治理，
当然首先在神的家里面显出他的治理，
这是太宝贝的事情，
这个是太宝贝的事情，
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什么难处是我们担不起的，
所以神的家里面没什么难处我们担不起的，
没有什么缺失短缺是我们所应付不来的，
没什么短缺是我们所不能够应付得来的，
因为一切都是神的儿子在那里负完全的责任，
因为一切都是神的儿子在负完全的责任。
那第三重的恩典呢？
第三重的恩典呢？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是全然的成圣去享用安息，
这个全然的成圣去享用安息。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这一个地方说到我们里面都已经蒙了洁净到圣洁的地步，
这个讲到我们里面都蒙洁净到圣洁的地步，
心里的天良，心里的良心，里面的良心，
里面的良心
给完全的接近了，
被完全的洁净了。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那一个人已经完全脱离任何的控告了。
这个人已经完全脱离任何的控告，
因为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可控告的事情留下来，
因为里面没有可以控告的事情留下来了。
而这个更美之约所带来的恩典已经叫人的里头纯净到一个地步，没有一点的黑影。
这个更美之约带来的结果就叫人里面到了地步已经没有什么黑影了。
底下又说到是我们外面也显出那个正直来了。
底下又讲到我们外面也显出个正直来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里里外外在神的面前都是神所喜悦的。
就说我们这个人里里外外在神面前都是被神所喜悦的。
因为借着这个更美之约，那一个人已经全然成圣。
因为借着这个更美之约，这个人已经全然成圣。
不仅是全然的成圣，并且是进入了安息。
不单是全然成圣，而是进入安息。
再也没有控告了。
再没控
告。再也没有任何的挣扎了。
再没什么挣扎。
这是 第四章里面所说的那个约书亚的那个经历了。
这个第四章里面讲到约书亚的经历。
那我们将对照一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二三四三章里面所说到人的缺陷，在这个更美之约的里面完全都包括起来了。
我们又看到第二、第三、第四章里面讲到人的缺陷，在这里都已经被新的约完全包括起来了。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所以接下去他就提了，
再接下去他就
讲，想用恩典的人，他所有的正常的反应，
这个享用恩典的他的正常的反应。
那么这个正常的反应在这里又是提到三件事情。
这个正常的反应在这里提到三件事
情。第一件就是持守。
第一件事就是持守。
我们留意在那里就是说，
我们留意这里就讲到
二十二节当中那里，
二十二节当中那里，
二十二节当中就是那个分界线。
二十二节当中的
上面是说到三重的恩典，
上面讲到三重的恩典，
底上是说到恩典的三重反应。
等下就讲到恩典的三重反应。
第一重的反应就是持守，
第一重的反应就持守，
他是就单纯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去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就当存着诚实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我特别要在这里指那一个字出来给弟兄姊妹留意。
我特别要讲出这一点来。
诚心就是我们很真实的那个心思。
诚心就是我们里面真实的心思。
这个是我们容易领会的。
这个是我们容易领会的。
但充足的信心。
但充足的信心。
什么叫做充足的信心呢？
那个充足的信心。
这个词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这个词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充足的信心就是说到我们蒙恩的时候所该有的那个信心。
这个充足的信心讲到你蒙恩的时候所有的信心。
那一个信心是有把握的。
这个信心有把握的。
这个信心是叫你里面没有任何的疑惑的。
这个信心就叫我们里面没什么疑惑的。
所以在英文那一方面他们叫做 assurance。
所以英文里面就讲到 assurance。
但是充足的信心也好 ,assurance 都好。
所以充足的信心也好 ,assurance 也好。
都没有把圣灵在这里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表达得够完整。
都没将圣灵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得够完整。行。
因为充足的信心有些的时候就给我们产生一个错觉，我们就说我们的信心不大充足啊。
因为充足的信心有时给我产生错觉，就说我们的信心不够充足了。
Assurance 那里就好像是那你是自己在那里是自我陶醉的。
Assurance 好像说我自己在那自我陶醉。
但是在原来的那个意思里面是说到就是你里面有一个非常确实的把握的信心。
这就是讲到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把握的信心。
那这个信心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这个信心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那是根据底下23节的末了的那个事实来的。
这个根据第二十三节后面的。
那个信心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有多少。
这个信心不是根据我们有多少。
那个信心不是根据我们自己在神面的反应有多少。
这个信心不是根据我们在神面前的反应有多少。
我这个信心是根据神自己是什么。
这个信心是根据神自己是什么。
哦，弟兄姊妹，你看到当我们真正摸到那个信心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真正摸到这个信心的时候。
并非是那一个有把握的信心，
定规是有把握的信心。
所以在这一个地方，我们感谢赞美神。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感谢赞美神。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因为我应许我们的是真实的。
因为神，这是神的所赐。
这个是神的所赐。
这是神是什么？
这个神是什么？
所以那个信心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感觉。
所以信心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感觉。
不在乎我们的反应。
不在乎我们的反应。
而在乎那一个应许人的神。
是在乎应许人的神。
哦，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真知道我们信心是根据神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信心是根据神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一个享用恩典的人头一个反应就是活在这样的一种信心里。
我们就知道这个享用恩典的人在活在这样的信心里面，
来持守他所接受的，
来持守他所接受的。
那么第二个反应呢？
咁第二个反应呢？
那就是神儿女们中间的彼此的扶持。
就是神儿女们中当中的彼此的扶持。
啊，那这个彼此的扶持，
这个彼此的扶持
是要叫神的儿女们不是在那里做一个隐士，只寻求个人属灵上的长进。
就不是叫神的儿女们在那里做隐士来寻求自己的享用，
而是要与神的众儿女一同在哪里彰显神自己的荣耀与丰富，
而是同其他神的儿女们一起在那彰显神的荣耀和丰富。
所以说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所以说要彼此相爱，故逼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彼此相顾，那是不叫我们有那个软弱或者是跌倒。
彼此相顾就叫我们不要有软弱或者跌倒。
激发爱心是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维持着那个向神的拣选。
激发爱心就叫我们在神面前维持着爱神的神拣选。
勉励行善是在那里叫我们一同去活出神所要我们活的。
勉励行善就一同勉励叫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所活的。
因为这个善不是修条补路的那个善。
因为这个善不是讲修条补路的善。
这里的善就是神眼中的好。
这个善是神眼中的好。
这个词在中文圣经里面常出现，我们也不住的常常提到的。
这个字常常在中文圣经出现，我们时时都提到的。
圣经里面那个善是神眼中看为的好。
这个圣经的善是神眼中看为好。
那这个是第二重的反应。
这个第二重的反应。
那第三重的反应就是不可停止聚会。
第三重的反应就不可停止聚会。
为什么不停止聚会呢？
为什么不停止聚会呢？
原因就是说。
原因就是说。
是什么原因叫我们会停止聚会呢？
是什么原因叫我们会停止聚会呢？
是我们心出了毛病才会停止聚会的。
是我们心里面出了毛病才会停止聚会的。
是我们里面有了难处才会停止聚会的。
是我们里面有了难处才会停止聚会的。
因此当神的话用那个不可停止聚会的这一个作为一个恩典的反应啊，
所以神的话用不可停止聚会作为一个恩典的反应，
那是对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提醒，
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提醒。
原因就在，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的主就要回来，
因为我们的主就来要回来，
很快就来，
很快就回来。
神的心意实在不愿意当主来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带着亏欠去见主。
神就不想神的儿女们当主回来的时候人带着亏欠去见主。
那这样，所以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很具体很实际的那一件事情放在恩典的反应里面。
所以神就很具体的将这个反应放在
恩典的反应
里面。
那当我们 真的想用恩典又认识恩典的话，
当你真的想用恩典又认识恩典的话，
很自然的，
好自然的。
我们爱慕与蒙一同蒙恩的人在一起，
我们爱慕与一同蒙恩的人在一起，
继续的蒙恩，
继续的蒙恩，
诉说我们蒙恩的事实，
述说我们蒙恩的事实，
把感谢荣耀归给那赐恩的主，
将感谢荣耀归给赐恩的主，
更深的去追求认识这一位赐恩的主，
更深的去追求认识这个赐恩的主，
那是很自然的，
这个很自然的。
如果是我们里面出了难处，
如果里面出了难处，
我们觉得我们的主并不那样宝贵，
我们就不觉得我们的主是那么宝贵，
主什么时候来跟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
主几时来同我冇乜了不起嘅关系？
有什么神知道我们的那个反应是如此的显明的？
啊，神知道神知道我里边嘅反应系如此嘅。
他就把聚会的这一个反应作为一个考验放在我们的面前。
神就将聚会嘅反应放喺我里边作为一个考验。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地方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弟兄姊妹看这个地方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若是我们真知道我们是活在那更美之约的里面，
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活在更美之约，
我们就不住的借着这三重的反应来叫我们自己不住的受光照，
我们就藉着这三重的反应来不断叫自己里面受光照。
这三重的反应我活在里面有多少，
这三重的反应我们活在里面有多少，
持守我持守了没有，
持守我有没有持守到，
彼此扶持我也做到了没有，
彼此扶持我做到有没有
我们不要说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做，
不要说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做，
不停止聚会这一个事情在我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重量，
不要停止聚会这件事在我里面有没有重量
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蒙恩的人的一个考验，
弟兄姊妹，这个神给蒙恩的人一个考验。
那么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做出这个这样的结论，
因为底下的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因为底下的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那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忽略了恩典的那一个真理，
如果我们忽略了恩典的真理，
那个后果是并不是太容易承担的，
这个后果并不是太容易承担的。
不过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必须要多说两句话，我们弟兄姊妹们有些个时候自己在那里恐吓自己，
免得有些弟兄姊妹在那里自己恐吓自己
我们总要记得希伯来书的这一本书的主题，
我们要记得希伯来书这本书的主题
和目的，
和目的
是特别是劝勉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因着难处和眼见的事情而偏离了主，
是劝勉那些当时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因着一些眼见的难处而偏离了主
在这一个地方，那我们就注意这个事情了，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了。
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弟兄姊妹你注意圣灵用的词，
弟兄姊妹注意圣灵用的词，
这里不是说因为我们得救蒙恩以后，
这里不是说我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这里是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这里说我得知真道以后，
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的话，你会发觉你们有了这一种的知识以后，
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就发觉如果你有了这种知识之后，
或者说你对这个事情有了认识以后，
或者说你对这件事有认识之后，
你又放弃了它，
你又放弃了，
怎么放弃呢，
怎么放弃呢，
不信，
不信，
这那个不接受，
不接受，
不相信，
不相信，
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这我所说的那个故意犯罪的那个犯罪，
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故意犯罪的那个犯罪，
不是说一般性的生活上的犯罪，
不是一般性生活上的犯罪，
是直接指着更美之约是这样摆出来，
是直接指出更美之约是这样摆
出来，更美的祭物是这样的显明，
更美之约是这样的显明，
更美的大祭司是这样的摆在你们眼前，
更美的大祭司是这样摆在你的眼前
那么这些那么清楚了，
这些这么清楚了，
你们就故意的不相信，不肯接受。
你就故意不肯接受。
就像底下所说的，
也就是底下所讲的，
遣他神的儿子，
遣他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
又亵慢施恩的圣灵，
又亵慢施恩的圣灵，
这三种不信的表现，
这三种不信的表现，
就成了这里所说故意犯罪的那一个犯罪的事实，
就成了这个故意犯罪的犯罪的事实。
那你就说，
这就说，
如果人真的是这样的话，
有人真的这样的话，
赎罪祭就再没有，
赎罪祭就没了。
这里有两个意思，
这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只有神的儿子所献的祭才真正能赎人的罪，
只有神的儿子所献的祭才能够真正赎人的罪。
所以你拒绝不信神的儿子，你就没有赎罪祭。
所以你拒绝不承认神的儿子，你就没有赎罪祭。
那这是一个意思，
这个一个意思。
另外的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
那是站在律法的立场，那一个观念上来看的，
就是站在律法的观念上来看的。
那么在以色列，在希伯来人，他们一直想到我们有什么解决不来的事情，我们就献个赎罪祭。
咁喺希伯来人嘅里边，佢话我有啲咩解决唔嚟嘅事情，就献个赎罪祭。
但是在这里就告诉他说，
但呢度就讲俾佢听，
但更美的祭出来了以后，
喺更美嘅祭出嚟咗之后，
当然你可以继续按照律法去献祭，
当然可以继续按照律法去献祭，
但是那个律法里头献祭的那个功用已经停止了，
但呢个律法里边献祭功用已经停止了，
所以你再献赎罪祭，那个赎罪祭也没有果效，
所以你再献赎罪祭，这个赎罪祭都冇果效。
既然是这样，
既然咁样，
那就有什么结局呢？
咁有咩结果呢？
以撒就说，
底下就讲，
只有等候审判和惩治，
只有等候审判同埋惩治。
哦，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这里有一件事情，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读清楚的话，就自己恐吓自己。
呢度有一件事情，如果你冇读清楚嘅话，我哋就自己恐吓自己。
头一个恐吓就是故意犯罪，
头一个恐吓就是故意犯罪。
没有看到这里的故意犯罪是指着哪什么事情？
没注意到这个故意犯罪指着什么事情？
第二个恐吓就是，
第二个恐吓就是，
等候审判和烧灭人的烈火。
是等候审判和烧灭人的烈火。
用什么你注意啊？烧谁啊？
弟兄姊妹你注意烧哪个？
烧神的敌人啊。
烧神的敌人，
你信了主以后，你要做神的敌人，你也没有资格做。
你信了神之后，你要做神的敌人，你都没资格做。
但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作为贬值到一个地步，作为神的敌人。
好多时候，我哋将自己贬值到一个地步，作为神的敌人。
所以就在那里恐吓自己。
所以喺度恐吓自己。
啊，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恐吓，我们人实在受不了的。
弟兄姊妹，咁嘅恐吓我哋人实在受唔了嘅。
不认识的人士，他们不知道厉害。
唔认识嘅人，佢哋唔知道厉害。
认识的人就晓得这个事情谁也担当不了。
认识嘅人就知道边个都唔能够担当呢件事。
啊，是弟兄姊妹，你注意，所以在这样在这件事情上头，
弟兄姊妹，你注意喺呢件事情上边。
啊，圣灵在这里劝勉那些希伯来的退后的信徒。
圣灵在劝勉那些在西伯来退后的信徒，
不让他们走歪路，
不让他们走歪路，
不叫他们遣他神的儿子，
不让他们遣他神的儿子，
不让他们把神儿子的血当作平常，
不让他们将神儿子的血当作平常，
也不叫他们忽略了那个圣灵的启示与感动，
亦唔让佢哋忽略咗圣灵嘅启示同埋感动。
这样的对神的儿子和圣灵的启示和感动的拒绝，那是招来的那个结果是极其可怕的。
如果对圣灵嘅感动系拒绝嘅话，佢招来嘅后果系非常之可怕嘅。
那么说了这么严重的话，
讲咗咁严重嘅话，
原因就是说，
原因就话
那一批退后的人呐、
啊，一批退后嘅人啊，
过去曾经有过一段的时间是很好的活在神面前的，
过去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好的活在神的面前的，
起码他们是愿意站在神的一边的，
起码他们愿意站在神那一边。
他们决心信主了没有？我虽然我们不肯定他，
他们决心信了主没，我们虽然不敢肯定。
但最低限度他们有过一段时间是愿意站到神的那一边去的，
但是最低限度过一段时间他们愿意站在神那边。
所以才有这里说到他们从前怎么样，
所以这里先讲到他们从前是怎样，
蒙了光照，
蒙了光照，
感觉我们的主有道理，
感觉我们的主有道理，
愿意站在主的一边，
愿意站在主的那一边，
陪伴那些为主受苦的人，
陪伴那些为主受苦的人，
甚至自己给牵连、也受了一点的难处也不放在心上，
甚至被牵连自己又受了难处都不放在心上、
因为他们晓得，
因为他们知道
更美之月所带来的是那一个更美长存的家业，
因为更美之日所带来的就更美长存的家业、
这个是他们当时的那一个认识，
因为当时他们的认识，
现在他们退后了，
现在他们退后了，
圣灵就在这里提醒他们，
圣灵就在提醒他们
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要把从前的那个心思再次提出来，
要将从前的心思再次提出来，
更新他们过去的那个持守，
更新他们过去的持守，
坚持前面的那个站立，
坚持前面的站立，
这样的行完了该走的路程呢、
这样行完该走的路程呢、
那进入应许的路，
就进入应许的路，
就会从信心成为眼见，
就会从信心成为眼见，
但是现在在这个路上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但现在这个路上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那就不能凭眼见，只能凭信心，
就不能够凭眼见，就只能凭信心，
因为他当时这些希伯来人的退后有好些个原因，
因为当时希伯来人的退后有好几个原因，
十二章的里边就给他们也提到一下，
十二章里面有些就提
到，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说，
到那时候我们再讲，
那现在我们在这只看见圣灵是一个很明确的那一个劝勉，
但现在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有很明显的劝勉，
劝勉他们看见了更美之月，看见了构成更美之月的每一个因素，
是叫你看到更美之月和构成更美之月每一个因素，
并且那个更美之月所带来的那个无限的恩典，
就是同埋这个更美之约带来无限的恩典，
他们必须更新他们在神面前的心意，
他们必须要更新他们在神面前的心意，
用信心来跟随，
用信心来跟随，
在那一个充足的信心的里头，
在这个充足的信心的里面，
可以叫每一个人能脱离那个心思上的挣扎，
可以叫每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心思上的挣扎，
而享用那个魂的得救，
你享用这个魂的得救，
那就是末了的那一句话，圣灵借着血的人来表达的一件事，
这个最后一句话是圣灵借着血的人来表达的一件事，
各种各样的退后，
各种各样的退后
都是因为魂没有得救的结果，
都是魂没有得救的结果，
以致心思里头有太多的挣扎，
以致心思里面有太多的挣扎，
许许多多的挣扎叫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
许许多多的挣扎叫我们没办法继续往前、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到了第十章的时候，
到第十章的时候，
这个更美之约的内容就交通完毕，
因为更美之约的内容就交通完毕，
就转入跟随的劝勉上去了，
就转入跟随的劝勉上面去了、
我们求主继续在以后的日子带领我们看怎样在神的面前跟随，
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以后怎样在神的面前跟随，
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
今晚停在这里。